我们请世亲姐妹帮我们谈。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们唱副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求你保守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姐妹们开始，求主，弟兄们，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副歌再来，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主啊，保守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最要紧的是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今天我们愿意成为能够彰显你荣耀的儿女，彰显你荣耀的教会，彰显你荣耀的家庭。主啊，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看见你，也看见你的荣耀的彰显。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诗琴姐妹。我们说了，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分量，然后就是我们人把荣耀归给神，也就是将家平归到我们这位有分量的尊荣的神。那神的荣耀呢，其实就是神的同在，因为神的荣耀在哪里，神自己就在哪里。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同在。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用不同的形式来与他的百姓同在。神借着面对面与他的百姓同在，然后神透过会幕、月柜，还有透过圣殿与他的百姓同在。那后来呢，他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与人同在。所以如果讲神的荣耀呢，你就离不开讲到神的同在。但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同在，那么当神的同在拿走了以后，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同在是神的福气，但是神的不同在也就是神的审判。神的荣耀有时候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就是离开现场。我们今天可能也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 walk out， 那觉得意见跟你不合，他要离开表示抗议，他不愿意有份在这一次的会议的当中，他也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他们的态度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离开。那么同样呢，其实神离开会场，或者神离开这个聚集的这个人群，就是神不赞成。那当神不赞成的时候，你看是神对呢还是人对呢？那我们离开现场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血气，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意识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离开。但是当神要离开的时候，就一定没有别的可能，就是人的问题。当神把他的荣耀撤离，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悲哀。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有三次神的荣耀撤离离开。第一次就在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的当中，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时候，云柱火柱就与他们同在。在出埃及记第13章第20到第22节，他们从苏格起行，在旷野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间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照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然后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神的百姓。然后神的这个火柱跟云柱不单是引领他们的路，走在前头他们就跟着来去，也有保护的作用。大家如果看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第14章，你如果看第19到第20节，以色列这个他们走在前面的时候，神的火柱云柱就带领着他们。那么后来呢，神的火柱就云柱就跑到他们的后面去，然后就立在他们的后面，然后在埃及的营地然后跟以色列的营地中间就有火柱云柱把他们隔离，一边光明一边黑暗，这个是神的保护。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哈，又从埃及出埃及，然后到这个约旦，然后从约旦过约旦河进到以色列，你就会理解啊。最少在路上，不但你看到啊，还有导游啊、领队也可能会跟您说，在旷野里面生活哈，实在是一个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热得不得了；当太阳离开的时候，晚上来临了，他们就怎么样，冷得不得了。神呢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40年，然后云柱火柱一直就不离他们。我觉得神呢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世界最大的空调的公司的总经理。如果我们说这个地方可以空调呢，在人来说还有可能，因为这个是个密封的一个地方。在外面呢，你要空调呢，我问你了，怎么做呢？这很难啊。那么在旷野，神怎么来去空调呢？日间有云柱把太阳把它的那个光那个日把它遮盖，夜间呢有火柱，这个就是最佳的暖气。日间云柱，然后夜间火柱带领他们。神实在是一位无微不至的神，他顾念以色列民他们的需要。还有这两个食物教材啊，就是一直跟着他们，每一次他们看见云柱然后看见火柱，他们就知道神就在他们的身边，这个就是神荣耀的同在。但是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有一次就是民数记第21章，民数记第21章第6到第9节，他们发怨言，然后就有什么进到他们的中间呢？有火蛇，火蛇进到他们的中间咬他们，那他们有很多人就因此而被咬死了。然后他们就到摩西那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摩西替他们来哀求，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要造一条的铜蛇，然后他们一看铜蛇，然后望而活，他们就活了，可以继续的存活。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旷野里面其实充满了火蛇，因为《生命记》第8章第11到第16节就讲到他们在旷野里面呢，就是可怕大而可畏的旷野。在那个地方呢，15节说有火蛇，有蝎子，有干旱无水的地方。那既然这个旷野就是满布着这个火蛇，为什么平常的时候不来搅扰以色列民呢？为什么？ 就是神的保护。夜间神的这个火柱立在他们的周围，这个就是神的保护。平常火蛇没有进来搅扰他们，但是当以色列民他们发怨言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祝福的手一拿，这个叫做撤离了，神不要跟你同流合污了。神说我现在把我祝福的手拿开，那么火蛇自然就进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其实很简单，神把他祝福的手拿走了以后，我们就实在很惨了。旷野我们走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地方不发怨言也很难，对吧？40年了，你说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一发怨言，神就拿走他祝福的手，我们一发怨言就倒闭，就被神用死的审判来临到我们的身上，哇，你说这个可怕不可怕？蛮可怕的哈。我记得呢，去年我们带一团到以色列哈，其实我们就是刚好埃及呢，这个换了这个总统，被民众来把他推翻了以后哈。那我们本来要办两团，有一团我们就取消了，大家也没说什么哈。第二团呢，我们说要取消呢，哇，反应很大哈。那很多人呢就说，我们已经一年前就请了假了，现在不去很可惜。那我们就说好，如果有30个人以上，我们就照去，然后价钱不改。那如果有15个人以上呢，我们多加200块，因为人少呢，那个费用要高一点。15个人以上，我们就去。那后来呢，我们有全部有35个。啊，我们就去了哈。他们是敢死队，我这个领队的不敢死也不行，所以我也陪着他们去。然后我们在开罗哈，也其实也有一点的这个示威啊什么。后来感谢主，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就去西乃旷野，然后要到西乃山啊，这个半夜要起来爬西乃山，因为在那个到西奈旷野的那个路上呢，我们的车子呢就坏掉了3个小时。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是要等3个小时，那么等啊等啊等啊，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还大家唱诗啦哈，然后做运动啦哈，在外面，然后讲见证啦哈，然后彼此的认识啦，然后分享食物啦哈。啊，在那边还有做一件事情哈，大家可能也可以想象得到，3个小时一定要做的，所以怎么做呢？我不告诉你了。哎，我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呐，我担心我这个领队哈，这个慢慢1个小时、2个小时过去，哇！现在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哈，你知道我们如果做带队的哈，带着一群人啊，有什么状况出来啊，一定会有怨言的，对不对？诶，竟然呢3个小时他们都很乖的，那么大家呢还是这个笑嘻嘻的哈，然后大家彼此相处呢也很融洽的，很合作。我就觉得很奇怪哈。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想哈，会不会因为我们出开罗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发怨言呢，最后倒闭在这个地方，可能他们就怕了。后来我想不是了，这一班人呢，实在因为是基督徒，有基督徒的生命的流露，他们也知道不是我的问题。这个事情也一定会遇到的，他们用正面的那种的态度来去面对。那我觉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腓立比书2章14节，凡事不可起争论发怨言。 那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发怨言，是不是神的审判，他的这个祝福的手就撤离呢？是不是就这样呢？我觉得大家要分辨一件事情，以色列民呢，他们在旷野里面的那一种的怨言呢，也令到整个他们上一代要倒闭在旷野，那个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说了，他们是什么原因呢？他们没有守住他们最后的那个防线，他们的底线，底线是什么？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他们对神那个尊敬，那个基本的荣耀，他推翻了。所以当他们没有守住最后的防线的时候，神的管教就来了，神的荣耀就撤离了。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在家里面，我们有时候也会叹气，我们有时候也会跟神说，神啊，要到几时呢？这个在诗篇里面很多的诗人，其实他们对神的那种的心里面吐苦水啊，有一点靠近这个发怨言的那个边缘了、啊、对不对？那为什么神没有到处来去管教他的百姓呢？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人他们守住他们的底线，守住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没有守住。怎么样在家里面来荣耀神？我觉得我跟我太太啊，一直有一个的规定，或者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种的不明文的规定，就是我们在孩子的面前呢，一定不会讲我们在教会里面遇到的一些的负面的东西，不讲。所以在饭桌上我们谈的都是比较正面的事情，那些负面的，就是我们在两夫妇在这个家里，我们在自己的房间里来谈的，就算我们流眼泪，我们也是自己两个人，我们祷告，我们也只是两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的幼小的心灵，他们很可能没有办法承担一天两天这些的负面的东西一直在他们的头脑里面。我很怕有一天他们，因为我们对宗教信仰的那种的看法，负面的看法影响他们，他们就离开神了。让他们慢慢成长的时候，然后扶持他们上来，当他们坚固了以后，那再有这些负面的东西来呢，我也不担心了，我不担心。所以我的小孩呢，他们有时候啊，我的女儿啊，大女儿特别，她很 outspoken， 她很爱讲话。有时候她就回来，她说：“爸爸，为什么教会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都不知道。”那我就跟他说，你需要知道的，爸爸一定告诉你，你不需要知道的，就不要知道。有一次有一位执事，他就跟他的儿子讲教会的就是批评教会啊，然后批评牧师啊，然后他的儿子就传给我的女儿，因为他们是好朋友嘛，我女儿就跑回来就跟我说了。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位执事好好的谈一谈，我说这些的事情哈，我们大人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小孩子，那大家彼此污染了。好好的跟他谈，意思是说我们大人的事情就不需要那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如果我在小孩的面前批评你，你在小孩的面前批评我，那这个算什么呢？也不荣耀神。我不是说我们就是好像鸵鸟一样躲在这个沙堆里面，不是，我乃是说在家里这小孩在成长的阶段里面，我们就尽量不要批评我们的信仰这个，批评教会那一个， 然后最后我们也批评神，向神发怨言。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守住的防线。那当然千万不要发怨言发到一个地步，就是存着不信的恶心。第一个，当人离弃神发怨言，不遵守神的道的时候，神就会撤离他的保护。然后第二，我们来看以色列历史里面一页非常的黑暗的一页，这一页就是发生在以利做士师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十一到二十二节，我很简单的读给大家听。神的月柜被掳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利哈也被杀了。那当日就有一个便雅悯的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然后就跑回到示罗。然后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个人就急忙来报信给以利。以利那个时候98岁，所以蛮长寿的，眼目乏直，不能看见，所以身体也不太好。那个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回来的，今天我从镇上逃回。那以利说，我儿啊，事情怎么样呢？他说，以色列民在非利士人的面前逃跑了，民中被杀的人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神的月柜被掳去了。他一提神的月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然后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然后这里有一句话，就是他身体沉重。记不记得我们说荣耀 kabod 是什么意思？分量。这里就是说以利他身体有 kabod， 有分量。那这个字不用在属灵的这个情况的底下，就是讲到沉重。以利做士师40年，然后以利的儿妇费利哈的妻子怀孕到产期，她听见神的月柜被掳了，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她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站在旁边的妇人对她说，不要怕，你生的是个男孩。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然后她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什么？以加伯。Ichabod就是荣耀没了，荣耀没了，因为神的月柜被掳。Ichabod， 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给我一个名片，我一看 Ichabod， 我就笑一笑，我就问弟兄，我说，弟兄啊，你这个英文名字怎么起的？他也笑一笑回答，他说，我起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我觉得 Ichabod 蛮好听的，也是圣经的名字，以加伯。圣经不熟啊，所以一辈子就背着这个荣耀没了，荣耀离开了。所以你要给小孩起名字也要查一个清楚啊。荣耀离开了，我们觉得实在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神的月柜怎么会被掳呢？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没有想到，他们以为带着神的月柜出去一定赢的，无往而不利的。为什么？神一定不会让他的月柜被掳的，这个怎么会？神的见证不会因此受亏损的。神 就是跟你开一个这样的大玩笑。你觉得不可能吗？神说，诶，就可能啊。我的月柜可以自保。你有没有注意到月柜后来在腓力士地搞得他们鸡犬不宁啊。那么跟大衮放在一个庙里，大衮怎么样？大衮要倒下来啊。然后他们再扶上去哦，第二次又倒下来。所以弄得他们呢生痔疮，然后全部的以腓力士人呢，他说这个东西啊，赶快把他送走，赶快把他送走。所以呢他们就用牛车把月柜送回来。神的月柜可以自保，你不要以为神的月柜因此就消失了，没有。但是那些犯罪的，那些在神的面前作恶的以利的两个这个儿子，他们是恶人，圣经说的。神的管教要领导他们。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以为依赖月柜，依赖神的圣物，可以能够让他们得胜。他们搞错了。他们是无知，他们是愚妄，他们在信仰上面本末倒置，他们遵守仪文过于实行真理，他们注重外表多于内心，他们忘记了律法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公义，就是怜悯，就是信实。就好像新约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守住律法的那个外表仪文，但是他们律法的精义却忘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那我们可以归咎于以利，以利没有好好管教，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讲家中荣耀神，如果没有好好管教我们的孩子的话，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我们的网罗，他们会成为我们的这个拆招牌的，把我们的招牌都拆下来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也要跟大家谈一谈。昨天啊，今天早上我谈到，如果我们好好的带领我们的小孩，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好好的引导他们在信仰上面拿扎根，把他们扎好他们的根基，那么就好像箴言22章第6节说，他们到老都不偏离，是真的。但是我在牧养教会，然后也在很多的地方，有时候也听到为什么有一些敬虔的父母他们会有一些悖逆的小孩呢？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家庭？父母很敬虔的，很爱主的，为什么他们的孩子会悖逆呢？那最难明白的就是同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爱主，有一个悖逆，那他们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为什么会有那么明显的不同呢？那我给大家的解释就只有一个，这个是一个奥秘，我解释不了的，我经常就会跟大家说，神的拣选哈。神为什么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那你如果要问我的话，第一个，这个是神的主权。那你要再问下去的话，那我只有说神的主权就是神的奥秘。那为什么神容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呢？你记不记得撒母耳记上第8章讲到撒母耳的两个儿子，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不行神的道，那这个就是奥秘了。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第12章呢，撒母耳在民众的面前那种的普白哈，那他实在是一个敬虔的人，实在是一个爱主侍奉主然后牺牲到底的一个神的领袖，但是他的两个儿子竟然都不行神的道。在这个奥秘的当中呢，我要跟大家说，如果你尽了你的力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你尽了你一切，很可能有时候你会有一些的失误，不过你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如果你的孩子 turn out to be 还是那么卑劣，那我们也值得说，神啊，我已经尽我的力量了，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相信我们到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可能才会知道，你到主的面前也可能不需要知道了。不过如果要在家里荣耀神，大部分的情况我相信一个敬虔的父母照着主的心意来管教带领他的孩子的话，一定会被神来祝福。然后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依赖一些属灵的外表，不要依赖属灵的外表。我认识一位的牧者，他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了十几年，然后把教会从180人一代带到最后大人就有600人，然后也带领教会两次的建堂。那虽然不一定是全部都是他的功劳，但是是他在做主任牧师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去承担的。那当他们盖好礼拜堂了以后，有一位执事就跟这个牧师说了，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美轮美奂的礼拜堂，那么漂亮啊，应该也是时候我们找一个比较世界出名的牧者来当我们的牧师。你知道跟谁说这句话？跟那位主任牧师，也是跟他们一起走过建堂，把这个美轮美奂的这个礼拜堂建起来的。可能就是因为他比较年轻，知名度没有那么高，所以现在他们盖了一个礼拜堂了以后就好高骛远了。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有一些的人啊，他穷的时候太太跟他一起的来去打拼，然后现在慢慢富起来了，然后就嫌自己的太太什么黄脸婆啊，那不能登大雅之堂，现在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小老婆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弟兄姐妹啊，不知道为什么呢，有时候建堂建堂不见得好哎。那我这一句话没有什么针对性，我也希望你们了解哈，我不是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看到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如有类同就纯属巧合。我读了那个时候我带领教会建堂的时候读了一篇文章在 Leadership。他的题目很吸引我，就是 Is there life after a church building? 在建堂以后还有生命吗？那他就访问四个牧师，两个因为建堂以后就离开了，有两个建堂以后还留着。那么建堂完了离开了，当然了，因为建堂呢引起很多的问题。然后建堂完了还留着的，他们访问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也说，哇，那个压力实在大。那么当然这四个都是美国教会的，我觉得中国教会也不例外。 Is there life after a church building program? 很多时候这个建堂就把人的那种很丑陋的那一面就把它就扬出来了。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有一个美轮美奂的礼拜堂，神就一定祝福，不一定，不见得。大家说呢？我不是反对建堂，我只是说如果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要守住建堂，为了什么？ 为了能够把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自我能够把它膨胀一点，让我们可以告诉人家说我们有一个大的礼拜堂，是这样吗？还是为了神的荣耀？我觉得在以利的时代，他的两个儿子呢，他们以为带着月桂出去，他们有属灵的这个外表，他们以为月桂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一定战无不胜。错了，搞错了。很多时候，只有外表的这个空壳，没有里面实在的生命，是死的。只有外面给人看一看而已。很多教会，很多的机构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创办人的意向，因为创办人的日程，所以呢，他们有一股的力量可以往前推，然后整个也是有生命的那种的流露，那个表现。但是到了接班人上来了，他们没有这个意向，也没有这个里面的火，但是他们要维持这个机构的那个门面，所以到最后他们就为了维持这个门面，然后没有负担，没有意向，没有生命，所以久而久之，这个盛在活水的这个器皿还在，但是里面的活水呢不在了。所以他们现在在维持这个器皿，那里面是空的。所以很多的 movement 后来就变成什么呢？变成 monument。 大家有没有去过美国一些的 monument Washington 啊？那你在那边做什么呢？两个字，棚调。你怀念过去辉煌光彩的日子，现在呢，它只有过去没有现在的。如果教会，如果机构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呢，我觉得可悲啊，可悲。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我们中国有一个叫做富二代，然后这官二代，有没有？有时候讲了很多对这些第二代的没有什么好的那种的评语的。富二代、官二代，那教会有没有？教会有信二代，有教二代，教会的二代。那也可能哦，也可能没有什么好的评语的。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管教，不好好的带领的话，我们这些信二代哈，结不了那个棒的。我到很多的地方啊，我觉得现在越听哈越难过。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说啊，他们不要去做这个儿童的那个照顾，不要。那我这个也不是没有针对性的哈，也没有针对性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儿童的事工怎么样，我也刻意不要去知道，因为这样哈，我讲的时候就比较自由释放。他说哈，现在哈那些的小孩啊，哇，都是被宠啊，万般宠爱在一身的，很多时候只有一个在家里就是皇，就公主是王子。然后来到教会呢，你要管呢，他不给你管。最惨的是连父母都不给你管。有一点点的小事呢，哇，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是不是怎么样。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了解，千万千万不要做今之孝子。大家知道这个说法吗？古之孝子是孝顺父母之子，今之孝子是孝顺儿子的父母。孝子，孝顺孩子啊，千依百顺。孟义子问孝，子 若无为，不要违逆他。今之孝子深明此道，无为，不要违逆他。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养一头猪，他要什么你都给他，你会得到一头好猪。如果你养一个孩子，他要什么你要给，你都给他什么，你会得什么呢？一个坏孩子。猪跟人就是这个差别。你要在家中荣耀神吗？那就照神的意思来去管教，来去带领，不要无为啊，不要无为。好，第三，我们来看第三个，神的荣耀离开，这个是在以西结的时代。以西结书里面呢，提到荣耀呢，一共有14次。所以有人说，在旧约里面谈荣耀谈的最多的是以西结，在新约谈荣耀谈的最多的是约翰福音。以西结他是祭司的家庭出身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被掳，然后跟犹大的一些的官旧，然后一些的百姓，然后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他在约雅金皇的时代就蒙召，然后他要向被掳的百姓来传神的心意。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以西结呢，就看见一个异象。大家如果看以西结书第一章啊，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看第一章，我以前信主了以后，我看第一章，我看到什么四活物啦，然后四个脸面啦，然后什么他们行走的时候直行啦，轮中套轮啦，然后他们的头上有虫疮，然后等等，哇，我看了以后，我就是三个字来形容，我说很混乱，我不得要领，我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我自己就去查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意象啊，蛮有意思的。有一作者哈，他就这样说，他说这个整个的意象哈，就是耶和华战车的宝座的意象，耶和华战车宝座的意象。在这里里面的那个意象的细节，我们不能一一的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光辉灿烂，我们看见四个活物照着神的心意来去侍奉，然后我们看见轮中套轮，这个设计是非常的精密，然后我们看见在四活物的头上有穹窗，这个穹窗呢就是宝座的形象，仿佛有蓝宝石，在宝座的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象，那么那个应该就是坐在宝座上的神。那以西结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异象，这个异象后来呢，在他这个被掳的以后的所传的信息里面，他经常提到这个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异象，就是在加巴鲁河边看见神荣耀的异象。如果你是以西结，你在被掳的初期你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异象，你心里会有怎么样的感觉？我心里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虽然现在被掳到巴比伦，不是因为我们的神没有能力，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不照顾，不是因为巴比伦比我们的神更强，因为虽然我们在巴比伦被掳的地方我们是亡国奴，但是我们还是看见神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所以如果我是 以西结的话，我心里面一定会很踏实。然后当我要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一定是充满了信心，我一定没有半点的无奈，也没有半点的遗憾。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有时候看见神好像他的宝座不知道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看不到神的能力，他的全能的彰显。我们看见好像恶人当道，义人受苦，我们看见很多地上的不公平，很多等等这些的现象，我们心里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信仰。但是你设身处地的在以西结的情况，你就可以得到安慰。但是问题，我说以西结是讲到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呢，到了第八章，你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慢慢的离开圣殿。神的荣耀本来就在圣殿的里面，就在这个两个基路伯以上，就在月柜的上面。犹太人称这个叫做 Shekinah 就是内住的荣耀。那 Shekinah 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呢？这个字没有，是在犹太的拉比里面他们自己创出来的一个字，不过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一个字，就是 Shekinah。 这个 Shekinah 本来就在月柜的上面，这个两基路伯的上面，但是因为以西结他被神带到圣殿里面，看见圣殿的那个异象，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拜偶像的罪，一幕一幕就在以西结的面前出现。第八章讲得很清楚，他们在圣殿里面有出动主怒的这个偶像的作为，他们有埃及还有其他的国家的图像在里面，他们有塔莫斯就是巴比伦神的那个名称，有妇女为塔莫斯来哭泣，然后他们在圣殿的廊子还有祭坛的中间有25个人背着圣殿来敬拜日头神。那么这些全部都在以西结的眼中一幕一幕的给他看见，然后后来神的荣耀就离开了，本来是在两罩之间，第八章第四节，然后慢慢就升到圣殿的门槛，第九章第三节，然后又从圣殿的门槛出去，停在殿的东门的上面，第十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然后最后就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一个山上，第十一章第二十二到三十三节。神的荣耀慢慢的离开，为什么慢慢的离开，不一下子就离开呢？为什么？还是有一点依依不舍的那种的感觉，是不是？他希望再看一看以色列百姓是不是离开拜偶像的罪，看到没有，很无奈的也很悲哀的就是这样离开他自己的百姓。弟兄姐妹，在另外的一个这个情况的底下，神的荣耀会离开，就是当我们敬拜偶像的时候。今天的偶像跟当时的偶像不太一样，今天你觉得我们的偶像是什么呢？不一定是日头神，不一定是塔莫斯就主宰这个生育的神，也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偶像就放在我们的面前。今天我们把不配有神的分量的东西放在与神同等的地位，那么这个就叫拜偶像了。将神的荣耀变成什么呢？变成可弃绝的一些的物质的很低下的一些的东西，然后又把一些很地下的东西把它抬举到与神荣耀的分量一样， 这个叫做偶像。如果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会有什么偶像呢？其实忙碌是一个偶像，你们想过忙到一个地步哈，让你教会也不来了，灵修也不灵修了，然后忙到一个地步，一头就转到，一头就栽到这个世界去了，然后美其名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后实际上呢，我们就被整个江湖来带动了，然后我们栽到这个江湖里面呢，就满身都是江湖的铜臭，基督的香气就没了，那这个算不算偶像呢？算哈。你们试过从这个地方来切入？我觉得我们太多的人呢，忙到一个地步哈，实在是不应该的。那你说什么叫做应该？在哪里画一条界限？我是没办法画给你，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你有一个标准，就是到底我忙到一个地步，是不是连神的该有的地位、该有的那个优先的权都没了？我现在把世界放在第一，把神放在第二，或者是最后。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测试，很好的测试。今天有另外的一种的偶像，我会在明天晚上跟大家谈。这个我先提一下，这个叫做成功神学，成功成为我们的偶像。那我们明天晚上再提。然后最后我们来谈神的荣耀在什么的时候会离开我们呢？我们讲过，第一，当我们埋怨不听从神的时候；第二，当我们虚有其表的时候；第三，当我们用别的偶像来代替神的时候；然后第四，就是当我们离弃出爱的时候。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第二章，就讲到七个教会里面的第一个，这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啊，主就要他的使者告诉以弗所，如果不悔改，灯台要被挪开，你若不悔改，第五节，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开。那其实哈，以弗所的教会在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不错。怎么知道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哈，就说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劳碌、他们的忍耐、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他们为神的名来劳苦，都被主称赞。那么这些呢，都可以说他们在这些的层面里面都拿到很高分，他们的为主的摆上分数很高，他们的神学的知识很高，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他懂得分辨。但是问题只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开了，没了。弟兄姐妹，什么叫起初的爱心呢？起初的爱心哈，就是好像一对年轻的男女哦，他们初恋的时候那一种，有一点那一种的意味在，就是那种澎湃的，那种的热诚的，那种的摆上的，那种无私的，那种对对方完全的专注投入的，还有牺牲的、无我的那种的爱，叫做起初的爱。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对主的那一种的心也一定会有， 因为信主的初信主的时候，那种的新鲜，那种感激，那种主的救恩临到我这样的一个罪人的那种的感觉，实在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的感受。还有我们唱诗，我们听到，我们参加教会，然后跟弟兄姐妹交结，那种的活泼澎湃哈，里面充满了热忱的那种的心，我相信也是还是历历在目。但是曾几何时，我们信主久了哈，就有一种病态，这种病态叫做老油条病态。Been there, done that。你没什么，也就是这样了，没什么。那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到中国去哈，看到那些弟兄姐妹那种的追求哈，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的那种的心哈，有时候我也觉得哎呦，我们在北美哈，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就是这种老油条心态吧。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啊，要办讲座哈，我们都要想一个清楚才办的。还有要不要收费，要收多少，最好不要收费，但是不要收费哈，有时候你一直叫哈，人家还是不来。好的讲员来也不来。在北美啊办讲座，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谢主啊，你们还有这个传统哈，那每一年呢，大家还花一点钱来做退休会，还有也不算人数不算少哈，愿意来到这个地方。还有我看你们排的那个哇，程序是密麻麻的，又有英文的，又有国语的，又有讲座哈，等等，我觉得这个不简单。还有讲道给我一个小时十五分钟，这个也不简单。感谢主啊，你们会堂的道统很好，道统，道的传统啊，不要听错哈、啊。你们的道统很好，我在你们不同的会堂里面跟你们也有十几年的这个时间的接触，求主继续保存你们这个美好的道的传统，爱慕神的话语，但是。也不单单只是一些形式上的爱慕，要进到我们的心底底里面的那个根里，就是到底我们爱主有多深。那我在这里哈，我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哈。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讲七个教会的时候，就是讲到主就在七个灯台中间来行走，灯台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灯台。现在说，如果你不悔改，就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开。诶，灯台就是教会啊，那为什么把灯台挪开呢？大家知道，灯台就是教会，如果把灯台挪开，就是什么？就不成教会了。今天有一些的教会真的是不成教会的，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发光的那个功能已经不在了。如果我手上有一支笔，他怎么写都写不出字来，然后怎么去弄也不出来。那如果他可以换那个心，就要换一条心，如果心不能换，那只得怎么样？他应该放到什么地方去？垃圾桶，没用了，因为他被造就是要写嘛。现在他已经没有那个功能了，所以他只得怎么样？被丢弃了。譬如说这些的灯泡，如果不能亮了，怎么弄它也不能，那他应该放到什么地方去呢？垃圾桶，没用了，因为它被造就是要发光。 教会的存在就是要荣耀神，教会的存在就是要把荣耀的光来在我们的中间来散发出去。但是有一天没有了，所以教会这个存在的价值、目的跟意义已经不在了，所以要把它拉开。这个最基本的是什么呢？就是起初的爱。我觉得这个起初的爱可圈可点了。我在海外神学院教课教了5年，那我记得有一次期考的时候，我就拿着考卷进去，我们班上大概有20个同学，然后我就发考卷，然后发考卷发完了以后，我就听到在这一边呢有一个弟兄啊，他就一直在那边叹息啊，唉，然后不止一次啊，然后声音也不小啊，唉，那我说一定是没预备，那你现在还我也没办法帮你，所以我就说2个小时以后你们做好了就放在我的桌上，我现在出去一下，我2个小时以后我会回来收这个考卷。好，2个小时完了我回来，哎，那个弟兄走了，他把考卷交了，然后最后的一个交上来的时候，那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赖牧师，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刚才那个弟兄一直在喊呢？我说一定是没预备啊。他说也不尽然呢，他有预备，不过他抓你的那个出考题到出什么，所以他认为你一定会出某一些，所以他就好好的预备，不但好好预备，他还整理所有的这个讲义，然后不但整理所有的讲义，还发给每一个同学说，我这个用心良苦做好的这些，那现在送给你们，赖牧师一定考这些，你好好读吧。那到最后一看考卷，有一些是他们没有预备的，所以他就在那边唉。那我在想啊，为什么那么大声呢？全班都听到，大家都在那边笑。我相信啊，他一定是对这些班上的江东父老来说抱歉抱歉，如果你们跟着我的预备的讲义来预备，落得好像我今天的如此下场的话，那抱歉了。那他的那个唉应该有这个意味在吧。我们其实中国人呢、啊、从台湾也好，我不知道中国大陆哈，香港台湾呢、啊、这些什么联考啦会考啦都是很难的。人多嘛，要考那些的位置，所以他们都搞得他们特别难。我在香港的时候那个中学的会考哈，我说哈，一个人如果有48个小时一天呢、啊、都读不完的。那你要怎么样？除非你是 IQ 很高的，过目不忘的。要不然你一定要抓那个考题啊，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去抓过啊？有吧？那有时候幸运一点，有时候不幸运啊。我也不怪他。如果你要抓考题的话，你就要知道这个老师哈、啊，他是平常教课的时候是强调什么，那么他所强调的，那么到考试的时候多半会出来。将来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大考，你猜我们天上的神将来会考你什么呢？我现在给你一点点的提示，我是从圣经里面的了解然后出来的。 你爱我吗？这一题一定出，一定出。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人来问他，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主说什么？爱神，爱人。然后主耶稣在复活了以后，对彼得问了三个问题：你爱我吗？他没有说你赶过几只鬼，他没有说你可以背旧约的多少句金句，没有。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这些不是最重要。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如果没有爱，就好像什么鸣的锣响的拔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然后爱是联络全德的。如果你看主耶稣、保罗，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启示录第二章这个地方，如果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其他的都不算数。你说我劳苦啊，以弗所的教会劳苦啊，你说我的神学知识很丰富啊，我在神学院考试全部拿 A 的，诶，以弗所的教会他也是神学知识蛮丰富的，但是这些都派不上用场呢。到最后主说，如果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如果你不回转行起初所行的，就是拾回起初的爱心，我告诉你，你的灯台就要被挪开了，神的荣耀要离开你了，你就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是教会的话，就名存实亡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是蛮严重的哦。我现在跟你们说咯，如果将来主不出这一题的话，我会在你的旁边嗨。但是我告诉你啊，我叹息的机会很少。你到时候看到那个考卷，可能海的那个是你啊。你会说，唉，赖牧师在2012年的这个退休会感恩节那天晚上告诉我们了，为什么我不好好预备呢？为什么我不好好预备而落得今天如此的下场呢？但是如果你那个时候嗨，你叫赖牧师你来帮帮忙，我也没办法帮了，因为那个是最后的 final 期末考了，我不能帮你什么了。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要摆脱老油条心态。你说要怎么摆脱呢？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我每一次去哦，我虽然我带了很多这些神学啊、圣经的那个教导去，但是我换回来的是一颗很火热的心。我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火热的，不是那种外表的喊啊、叫啊，不是那种，但是里面真的被他们的那种的热，他们那种的悔改，那种的向神倾吐，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的那种了。哇，我在里面呢，每一次我回去，我心里都好像被神的灵在振奋呢。我在那边讲到，他们就把它拍了，拍了以后，然后我拿回来，我的同工看了，他开始是听了，他说，赖牧师，你有没有拿错人家的录音带啊？这个不像你啊。我说是啊，这个不像我啊，我自己也知道啊。我一进到里面去啊，雷啊电啊就来了。我平常讲话啊，就是那个温和派的，那到里面呢，下面的那些人叫 Amen 啊，哈利路亚啊，他们也不是搞灵恩的，他们说他们不是灵恩派，但是他们有圣灵的恩膏。 那我也同意，我因为跟他们很久了，我发现这个也就是我们所缺欠的。你知道，我不是要看外表哈，我不是要看外表。如果你照了一个照片哈，如果前面的都做的密密麻麻的，一定是中国内地拍回来的。如果前面的都空着，全部都坐在后面的，这个一定是北美的教会。那我不是说凭外表来去断定啊，但是有时候他们的那种的热哈，我觉得实在有时候是我们北美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传道人也要学的。带领他们唱诗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的享受，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种的专注投入，他们把里面的那种全人都好像倒水一样倒出来。我真盼望我们脱离老油条的心态，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重拾初爱。愿主帮助我们，再来唱这一首诗歌。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们请诗琴的姐妹，这首诗歌是一个祷告，大家知道吧哈？我不希望你祷告的时候就是没有感情的，我不希望你祷告的时候就是整个好像木头一样哈，有一点的感情的表达。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姐妹，
主，求你保守。
弟兄们，
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们站起来唱副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轻声一点唱副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们大家开声来为自己祷告，我们为自己在神的面前的软弱，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大家一同开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主啊，我们特别的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在属灵的路上我们走过的路。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知道我们的亏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的踏实来去追求。主啊，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主啊，我们愿意在今天这个安静的地方，在这个退休的地方，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虚有其表的罪，有什么违逆你不遵行你话语的罪，有什么拜偶像的罪，有什么离弃出爱的罪。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学习有一颗单纯，有一颗柔软的心，让主你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去做工，你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重拾出爱，让我们起初的那种的热，那种的澎湃，那种的热切爱主你的心能够再一次来活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啊，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好让我能够一生学你的样式。主啊，求你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谢谢恩主，带领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心是向你敞开的。主啊，求你再一次用你的灵来去抚摸我们心里面的伤处，你也抚摸我们里面的软弱的地方。主啊，每一个人我们在你的面前，在这个安静的时刻，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不要让你的荣耀离开，不要让你的荣耀离开我的生命，不要让你的荣耀离开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实在无助，我们很软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愿意你跟我们说话。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Amen， 请坐。